愿主与你们同在。
愿主与你们同在。
恭读圣马尔谷福音。耶稣和门徒们一出了会堂，就同雅各伯和若望来到了西满安德勒的家里。那时西满的岳母正躺着发烧，有人就向耶稣提起他来。耶稣上前去握住他的手，扶起他来，热症睡即离开了他，他就伺候他们。到了晚上日落之后，人把所有患病的和附魔的都带到他跟前，合城的人都聚在门前。耶稣治好了许多患各种病症的人，驱逐了许多魔鬼，并且不许魔鬼说话，因为魔鬼认识他。清晨天还很黑，耶稣就起身出去到荒野的地方，在那里祈祷。西满和同他在一起的人去追寻他，找到了他，就向他说，众人都找你呢。耶稣对他们说，让我们到别处去，到邻近的村镇去吧，好叫我也在那里宣讲，因为我是为这事而出来的。他遂即到加里勒雅各地，在他们的会堂里宣讲，并驱逐魔鬼。上主的圣言。我们今天的读经一是选自约伯传，是非常罕见的经文啊，被选在这个主日里面，不是经文罕见，是被选在主日天，很特别。我们今年大概只有两个主日会听这个约伯传，那很遗憾，很短几句话，我们是很难懂什么东西的啊。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作品，它探讨人生的苦难，为什么好人也受苦。通常我们对于信仰产生怀疑啊，大概就是这样，我们希望天主能够驱除人间的一切疾病灾殃不幸事件，所以很多人会说，如果有天主，那么他就应该他应该听话的啊，应该要让我们摆脱一切的困境啊。但是事实上我们看见很多人在受苦，而且我们觉得是好人，可能特别是我们自己觉得我们不错啊，我们自己受苦，亲朋好友的突然去世，各种因素，对不对？那就有一个结论说，或者天主没有能力，或者他有能力但是不做，那这样的天主我们就不要信。这是一个最常听见的反对这个信仰的说法啊！记得啊，这不是我们的基督徒的思想啊，是一般人对我们的批评。另外就是我们传统上总是把这一个过失跟灾难啊，跟罪过连接在一起啊。所以我们读约伯传很清楚，每一个人来见约伯的朋友，约伯的朋友来见他，都跟他说，你一定犯了罪，赶快认罪，赶快认罪啊！求天主，也许天主赦免你的罪，让你重新的回到幸福快乐的日子。但事实上呢，约伯说，我没有罪，我很清楚我没有罪。当然这个是有点大胆了，他这么讲的嘛，对不对？那么把这一个人间的灾难跟罪过做紧密的连结，大概各个民族都有的，我们中国也说，不是吗？就是碰到什么灾难，说而且我们上辈子几代祖先犯了什么，做了什么孽，现在我们后代受这个苦啊。随便讲个说法，就很多的啊，各宗教都有，对不对？那这也是基督信仰不接受的。约伯传他基本上讲这个故事，他不明白苦难到底怎么来，但他说义人可能受苦的，而且呢，在这个受苦的时候呢，人们以为天主离开了他。那我们读整个约伯传的故事，从开始到最后结尾，发现其实没有。这本来这个故事的表达是一个义人呢被天主考验，就是魔鬼跟天主作对，说人哪里对那么好啊，是因为你对他好，人才对你好，这样子讲。如果你开始折磨他的话， 那么你看他一定要背抗你，背抗你的。那约伯是另外一个例子，他就算被折磨了，他向天主呼号，问天主为什么，但是他没有抱怨天主啊。所以约伯传给我们两个非常根本的教导啊。第一个，苦难不一定来自于罪；第二个呢，我们的最后呢，天主给了他很好的重新的建立他的家庭，所以天主呢是有能力的，也真正关心人的。约伯传是一个非常特别的故事，他写的是一个外邦人的故事，不是犹太人的故事啊。但是如果你读就知道了，他不是犹太人啊。但是呢，他放在这个犹太的圣经当中，而且所有的犹太信仰跟基督信仰，那任何信仰不同的传统当中，都相信，都接纳了这个约伯传的启示性或者圣经的根本。在我们今天的版本里面是排在什么？在智慧作品的第一本，在圣咏之前。圣咏是赞美天主的啊。然后我们前面读这个历史篇，那历史篇我们知道人的最后的结局是什么？虽然天主创造人给人一切，但是人却越来越背离天主，分崩离析，到导致什么？以色列国完全的灭亡，被巴比伦侵占放逐。这是生命记里面每一次就已经警告过的。那在这个事情之后呢，我们今天的答唱咏147篇啊，非常关键的一首歌啊，上主治愈心灵破碎的人。怎么治愈呢？圣咏唱的应该是那一些在放逐之地的人，他们现在呢也被天主怎么样重新的要带回到福地当中，重整他们的生活，重建耶路撒冷，重建圣城。这的确是在放逐后的历史篇啊，《俄斯拉传》上下所写的故事啊。这天主能够的。那这个147篇呢，它是一个非常特别的圣咏啊。一开始说请赞颂上主，我们应该赞颂上主嘛。从146到150圣咏的最后五篇，最后五篇圣咏150首的最后五首是所谓的阿列路亚圣咏，都是以阿肋路亚开始的。所以我们唱的请赞颂上主，希伯来文就是阿肋路亚，阿肋路亚威，阿肋路赞美的意思，亚威。那么就是他会赞美天主创造一切的受造物，天主把一切受造物弄得整合的好，同时呢他也把人在罪恶当中弄坏的，天主也重新把它整理好。好，约伯的故事在这一个苦难中结束，然后重返他的这个幸福的日子。但是我们还是对于苦难有一个根本的问题，还是问，那么天主他到底会不会真正的出手？我们看见的是天主奖赏了一个义人，但是福音就看见了，福音看了耶稣的故事，我们真正对苦难对义人受苦就更清楚。大概约伯所宣称的我没有罪，我们大概可以说他是大胆了一点了，所以他生活的很圣善的描写里面，但是耶稣是真的没有罪的，他接受了死亡，而且他来，我们今天看见他来就答复了人的问题，天主离开了人吗？没有。所以耶稣今天来了治病驱魔，他把天主在创造过程当中人由于罪恶所混乱的重新的开始。当耶稣他进到人间成为一个人啊，这时候真正的人他受着时空的限制，他也接受，所以他所做的一切成了一个象征，一个启示，天主跟人在一起，而且呢在人搞坏的情况之下，天主把它整合好，天主一直跟人在一起，天主有能力而且愿意，但是我们还在过程里面，所以我们人真正的合作不那么圆满。天主救人要人的主动，要人自由的接受，那自由的接受的结果是什么呢？今天保禄的例子非常美的例子，我如果不传福音我就有祸了，这应该是保禄他在大马士革悔改的最根本的经验。他发现了现在他所对抗的耶稣真的是天主， 所以他过去一直反抗耶稣，其实应该这么说，他过去一直传扬他传统上所有的信仰方式，他现在呢是坚持这个方式。他过去相信迫害基督徒是恭敬天主，他现在明白了，明白了啊，宣扬耶稣基督，宣扬他是真正天主所派遣来的，那才是真正的恭敬天主。换句话说，什么是祸，或者我们讲什么是罪，很简单，一切相反天主旨意的事情，一切。所以保罗现在他的一个非常核心的表达，他认识了天主，他也认识了天主的做法，认识天主派来的耶稣基督，他必须传。我若不传，理所当然的，因为保罗一生渴望寻求天主的旨意，我若不传我就有祸，因为我变成什么背离天主的。那他怎么传呢？他说成为奴隶，成为众人的奴仆，那是耶稣的榜样，或者我们可以说吧，就是我们人间的苦难。我们人呢，不愿意受苦，特别不愿意受这个精神的折磨，特别不能够忍受别人的轻慢或诬陷。保禄他说，我成了众人的奴仆，用了他生活时代的那个表达方式，主人跟奴仆，奴仆是没有什么权利的，简单讲，任由主人使唤，或者任由主人践踏。这是保禄他真正所领悟的，他发现耶稣是这样，他发现我们的天主一直跟人在一起，而天主一直跟人在一起，怎么让人看出来？就透过我们人，透过我们这些相信耶稣的人。那耶稣在世上，他本来是告诉人，天主来了，一直跟我们在一起，而他有能力，他驱魔，他治病，他可以把人所搞坏的一切重新给他整好。但是呢，方法呢，是完全的听从天主的旨意。这个解释了我们的苦难，它虽然对很多人还是个谜，但我们知道在这个人生的困顿当中，天主一直跟我们在一起。而且呢，耶稣的生命告诉我们呢，当我们在人间的眼光看来是天主好像绝对性的失败，其实正不是，因为死亡就不是结局。所以天主愿意下到人间的最低处，让他的独生子被钉死。我们大概没有人可以说比耶稣受更大的委屈了。而这个情况的发生呢，我们前面说的，我们以为人类的灾难跟罪有直接的关联吗？其实这个方面反省，他是的，他是的啊。从原祖父母开始，也就一直在罪恶的漩涡里面搅在里面，一直向他沉沦，所以必须靠耶稣，以及必须靠愿意跟耶稣一样的人，愿意在这样的苦难当中接近到人间的最低处，等待天主出手，让人看见天主他能出手，他一直跟人在一起，他愿意的时候呢，他要做最大的启发，让人看见，让人看见他的大能跟慈爱。所以我们今天啊，大概脱离了这个旧约的故事，因为约伯的生活里面还没有复活的概念，所以他可以这么坚持的强调他没有罪，他是义人。那现在呢，在整个人的历史更广的脉络当中，我们看见我们大概都要承认我们有罪的，那这是真正让人间各种苦难的原因。一个朋友告诉我说，他那个好朋友在堂区里面每天跟他们一起查拜圣体祈祷，突然间车祸过世了。那车祸的发生，总有一些过失的嘛，有意的无意的，或者是粗心的。我们现在讲的没有原因，只是我们不知道原因。 但是我们可以在人间，我们不要讲是谁被受了诅咒，我们人的确是活在一起的，我们本来应该一起生活，一起彼此相亲相爱。这个相亲相爱最简单的表达是，如果我承认我需要救援，我承认我是犯了罪被天主拯救，那我好好的生活，不再犯罪。所以我领受和好圣事，同时在生活当中好好的该守的法律都要守，所有的交通规则都遵守。我相信这些不幸的车祸事件可以少很多。我猜各位一定都相信的。我们怎样去做呢？就在每个人生命里慢慢努力。天国是靠这样一步一步的带出来的。耶稣来了，他今天治病，他驱魔，他尽的力量做的一切几乎是废寝忘食，但是它还是象征，还是记号，让我们看见天国的曙光。这个曙光要继续的发展，透过我们每一位，透过我们相信，我们相信我们的天主，他有绝对的能力，他愿意人都变得在他内平安喜乐，他也的的确确跟人一直在一起。他现在等待的是我们的积极的回应，离开我们的罪过，也成为他分施这个天主爱的助手。